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军 F-35 进入全隐形模式，紧盯俄乌战况。基辅外俄军64公里车队三日不动，专家估内幕。俄部署三次行刺泽连斯基，外媒透露真相。蓬佩奥说美国应承认中华民国主权。两会召开，北京狂风大作，太和殿大门被狂风吹倒。习绑上普京战车，中共高层疑似分裂。德国总理同普京通话一个钟头，俄同意进一步会谈。上海爆疫急切风险区，一老年舞蹈队十几人染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 F-35 进入全隐形模式，紧盯俄乌战况。尽管美国极力强调不会介入俄乌战争，但先前飞航追踪网的信息显示，至少有一架 F-35 战机从德国斯潘达勒姆空军基地起飞，在靠近乌克兰的波兰东南方上空执行任务。据航空家和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分析指它可能用电子支援量测感测器指住乌俄或白俄罗斯境内的俄军。虽然 F-35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飞航追踪网上，但2月27号却是它首度在俄军侵略乌克兰后首度出现在东欧上空，接住隶属美国空军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第388战斗机联队的 F-35A 战机2月28号再度飞越波兰上空，以支援北约的集体防卫行动。而美国空军第86空运联队公开的照片显示，有两架 F-35 在空中加油。在波兰上空拍摄的照片显示， F-35 虽然还在备战状态，但却是在全隐形模式下接近战区领空，一旦有必要，他们就可以靠近，甚至是进入战区，以避免敌方的雷达侦测。事实上，虽然美国和北约并未直接介入俄乌战争，但基辅却在不违反自身和国际协议的状况下动用了一切资源。而美国和北约空军正是和乌克兰空军举行一连串战术会谈，取得北约借助空中预警管制系统、卫星和雷达系统在东侧领空所获取的一切情报数据。基辅外俄军64公里车队三日不动，专家估内幕。从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后，乌克兰首都基辅始终是攻击重点。今个月1号的卫星图片显示，一列俄军车队在基辅外集结，向北延绵约64公里，看来对基辅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不过这个车队直到在3号都没有动静。卫星图片显示，车队包括装甲车、坦克、火炮和其他负责食物或燃料补给的后勤车辆，到3号仍旧停滞在基辅约24公里外。英国专家指车队有些车辆和主队伍车距大或者是距离远，有些看来不朝同一方向，行动后可能向两三个方向行进。英国专家判断延迟展开行动可能出于乌克兰抵抗力度强大，或者是机械故障等原因。俄军进攻初期遭遇食物、燃油补给困难。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就说，根据情报，车队这几日几乎静止，很难判断原因。不过俄军在后勤出问题的时候，通常会谨慎重新编制，再次评估，然后克服问题。但 CNN 就指，车队停滞可能会为俄军带来一些麻烦。首先，停滞的车队很容易成为乌军攻击目标。再者，士兵坐在长长车阵几日，可能会消磨战斗意志。尤其是俄国首次证实这次特殊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俄军498人死亡，1597人受伤。 西方的军事情报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和现实不符，俄军真正死伤人数绝对更高，并且会持续增加。亦有专家猜测乌克兰的路况可能亦是车队不愿轻易移动的原因之一。每年早春和晚秋，乌克兰部分地区会经历烂路季，除了主要道路外一片泥泞，让俄罗斯重型军车在开放地形移动艰难。俄军车轮胎保养不良，因此需要避免离开大路，以免受困。俄部署三次暗杀泽连斯基，外媒透露真相。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过去一个礼拜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被过三次暗杀。报道披露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过暗杀的细节，两个不同团队的暗杀行动都以失败告终。2月26日，车臣总统近卫军试图在基辅郊区发动对泽连斯基的暗杀，但乌克兰方面事先收到情报，在总统抵达之前就将车臣刺客消灭。另外的暗杀行动则是来自瓦哥纳雇佣军，不过这支雇佣军的行动不单止失败，还损失了部分刺客。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随后表示，这些暗杀之所以全部失败，是因为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部的特工通风报信，这些特工反对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个也是为什么瓦哥纳集团的雇佣兵对乌克兰人能够精准预测他们的行动大感震惊。报道指，总统泽连斯基身边有一支可靠并行动果敢的卫队，同时需要不断转移位置并改变通讯方式，避免暗杀。两会召开，北京狂风大作，太和殿大门被狂风吹冧。3月4日，中共两会召开，北京狂风大作，故宫太和殿几度大门齐齐被狂风吹冧，中共的不祥之兆啊！网民评论说，今日两会上天启示习不好想当皇帝了，金銮殿的门冧了，大厦将倾。网民傅恒说，空字就好像这个门板被吹冧之后剩下的门框，空的下缘和传统大门的门槛好像形。今日北京大风，故宫太和殿大门吹冧，说明改朝换代的程序已经开启。还有网民说，今日为什么北京刮这么大的风？因为全国能吹的人都去到北京了。还有说，我记得四扇门指的是公检法司。据知太和殿是皇权的象征，2022年3月4日，即是农历2月2日，龙抬头，又称春间节。自古以来，人们就将龙抬头日作为一个祈求风调雨顺、驱邪让灾、纳祥转运的日子。北京故宫太和殿几度大门被风吹翻，是当政的中共大不吉之兆。习近平被普京绑上战车，中共高层疑似分裂，俄乌局势紧张，一连串事件让外界觉得中共最高层似乎误判形势。习近平被普京绑上对峙欧美的战车，亦导致中南海高层呈现更多分裂迹象。日经亚洲评论资深记者中泽克二3日发文，关于中南海讨论气氛的小道消息是，由于乌克兰问题，集体领导可能会卷土重来。中泽克二分析说，中共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失败可能会影响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并为经济和其他重要事务政策变化让路。如果是这样，将影响到中共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正在度形成的国内政治斗争。在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共最高领导人从新闻中消失一个礼拜。7名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密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和北京如何应对。 中扎克尔推测，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有可能一些常委质疑目前支持普京的立场是否明智。中扎克尔说，在中共政治圈原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乌克兰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福音。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发生冲突，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事的能力将下降，那中共可以填补这个空白，抵消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国的亚太战略内容之一是阻止中共用武力占领台湾，现在中共越来越担心进一步被拖入普京剧院，他的利益将受到损害。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高层外交政策上一次误判，没有考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真实可能性，更没有做出相应的政策对冲。至于乌克兰局势是否会加剧中共内部分裂，时政评论人李林一表示，误判乌克兰局势会在党内产生一个问题，即是各个反对派系或质疑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应该这么大，但是质疑在未形成气候之前只能闷在心里面。因为中共内部有妄议中央的黑帮法规，容易被打击。我觉得中共未来会越来越分裂是一定的，当党内对习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个大爆发。蓬佩奥说，美国应承认中华民国主权。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台湾访问，四号在脸书发文和在台北专题演讲那阵指出，他认为美国应该在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蓬佩奥在脸书发文指，他认为美国政府应立即采取必要而早就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个是一件正确而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在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不是关于台湾未来的独立，而是关于承认一个明确已经存在的现实。台湾过去和现任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蓬佩奥说，美国人民和政府应该简单承认这个政治、外交和主权的现实，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主权国家，这点应获得世界的尊重。德国总理和普京通话一个钟头，俄同意进一步会谈。3月4号，德国总理肖尔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在一个钟头的谈话中，肖尔茨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所有军事行动，而普京就告知将在周末进行第三轮谈判，他同意尽快进一步会谈。德国政府发言人克贝斯特赖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肖尔茨仲呼吁普京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正是发生战争的地区。在当日较早时，肖尔茨在视察德国国防军一座指挥所那阵话，德国不是俄乌冲突的一方，亦不会置身其中。肖尔茨说，我们都很清楚北约和他的成员国都不会参与，与此同时，我们正是竭尽所能为俄乌局势向停火和撤军方向发展而努力。克里姆林宫说，这次通话由德方发起，普京在电话会谈中告知今个周末将举行第三轮俄乌会谈。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愿意和乌克兰方面和所有希望乌克兰和平的人进行对话，但条件是必须满足俄罗斯的所有要求。普京话俾肖尔茨知，乌克兰必须同意去军事化，接受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释出莫斯科承认的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土。参与会谈的乌国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礼拜五证实，第三轮谈判将在礼拜六或礼拜日进行。 上海爆疫急切风险区，一个老年舞蹈队十几人感染。近日中国大陆多个地区相继爆发疫情，尤其是上海，连日来感染者不断，目前已出现两处传染源头。一个是老年舞蹈队已经有13人感染，一个超市亦有6人感染，而两处的个案无关联。另外，上海急划三地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总院亦暂停收急症，上海疫情堪忧。据上海卫健委消息，3月3号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个案2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个，目前确诊个案的本市密接者127人，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者96人，都已集中隔离。截至3月4号凌晨，尚在医学观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181个，其中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152个，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9个。在4号，上海又发现5宗确诊和感染者，而在2号新增的本土3个确诊个案，无症状感染者4个。这些个案和1号个案同属一个老年舞蹈队，在同一地点，普陀区石泉街道凌强路33号石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起训练舞蹈，该区已划为中风险区。上海的另一个爆疫地点是松江区永辉超市。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